看大家都很准时，我想我们也许可以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还可以稍微提早一点，这样子我们希望可以稍微提早一点结束。今天因为那个 Balax 要在 Modesto 讲道，所以他请我带他这一堂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那么我们祷告的当中也纪念 Balax， 愿神保守他，用他做神话语的出口，同时呢保守他这个来回路途的平安。我们这边到 Modesto 大概要多少时间？一个多小时，那还好，那还好，那他下午就会回来。那我们在主日学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低头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感谢你，一切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实在是不配，但是蒙你的恩典我们得救赎，蒙你的恩典我们得到新的生命，蒙你的恩典我们对人生有不同的看望、看见与想望，蒙你的恩典我们得到保守、平安、供应跟祝福。但愿你也用借着你自己的恩典激励我们，让我们在追求真道上继续不断有长进，让我们也能够借着你的恩典我们服侍你，作为我们的回馈，也是作为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责任。我们求你自己的话语开启我们内心的眼睛，也求你自己的话语带给我们安慰和鼓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好，彼得后书第一章。上个礼拜是Dallas 已经把这个彼得后书的这个大概已经介绍，那么今天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一章。第一章不是很长，但是内容非常丰富。说实话，当我开始在研读这一章的时候，越研读就觉得它的里面的道理越丰富。所以我想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有时间多看圣经，圣经上面带给我们的实在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不是很长，所以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念一遍，好不好？我们这样子好了，今天弟兄姊妹的人数应该差不多，我们请这个姊妹念单数节，弟兄念双数节，一共有21节。到21节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就开始，姊妹，我们开始第一节，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弟兄，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的，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视角。对不起，我们十一节重念，来一起，姊妹，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思意解说的。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神自己的话语借着彼得说出来给我们后世后代所有的众圣徒。那么我使用的讲义就是 Ballas 所准备的。基本上这一章呢可以分成三个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二节，这是一个引言或者是彼得的问安。我们知道使徒在写信给众教会或者众门徒的时候都会有一点问安的话，但是你仔细，即使非常简单的恩安的话，你仔细去思想里面也有很丰盛的意思。那三节到十一节是这一章很重要的一段，就是追求生命的长进。那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呢是彼得所谓爱心的表白，或者说是他这个临终的嘱咐，他知道他离世的时间快要到了，所以他把他心里的话恨不得把他心都掏出来给当时的信徒们，所以他有一些表白，把他自己的经历带出来，同时也把神借着历世历代这个特别是在旧约时代这个先知所预言主耶稣将要得荣耀将要再来这件事情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上个礼拜Ballas 也讲到，因为彼得写后书这一段是因为他看见教会当中已经有一些异端出现，所以他觉得必须要把这个弟兄姊妹的信仰带回到这个原始的根基，就是建筑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受死复活升天将来还要再来这个真理的上面。所以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那第一章里面有一些字不断的出现，有一个字是因，或者是因为，或者是这个因为也可以解释成为源于或者经由，这个不断的出现。所以我们等一下仔细来看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因果的关系。还有一个字不断的出现，就是认识，认识我们在主里面的生命的长进是靠着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而来，除非我们有对他有更深更有意义的认识，我们没有办法长进，那更不要谈侍奉了。所以这几个字是不断的出现，等一下我也到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有一些分享。那我们先来看这个问安。 这个问安第一节他是怎么说的呢？第一节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基督耶稣之意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彼得写文章啊，他比较喜欢用一个句子，很长的句子，所以你看的时候念的时候也有一点绕口，是不是？好像你每一节都只有一个句子而已念的时候，但是你如果仔细从当中去思考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其实有蛮丰富的意义在里面。这著书人呢，自称他说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大家可不可以翻回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是怎么讲的呢？有没有人念给我们听？哪一位弟兄姊妹念给我们听好吗？他自称是怎么自称的？比较简单哦。他这里只讲到，直接了当就讲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是不是？那后书第一章呢？哎，他这里讲的比较详细。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也是他的使徒。我呢，原来的名字叫做西门，现在叫做彼得。啊，彼得写这个书的时候，他是真是，我刚刚讲，恨不得把他的心掏出来，他要把他自己对变的一个身份跟地位带出来，勉励信徒。而且他说他是仆人和使徒，仆人放在前面，使徒放在后面。我相信所有那时代的人都是十分敬佩彼得的，把他真正当作耶稣基督的使徒看待。那使徒是什么意思？就是 ambassador， 就是代表神代表耶稣基督到各地传扬神国福音的人，这是使徒，是很受敬佩的一个身份。但是他在这里要强调的在一点是，在我做使徒之前，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是一个被买的身份。我们知道做一个仆人，特别是在那时候，仆人就是一个奴隶，是没有自己主权的，他的主权是属于他的主人，他的地位是很卑微的，完全是看着主人的眼色过日子。但是他在这里强调，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在先，仆人，我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但是你知道吗，做神的仆人其实是我们最高的荣耀，做神的仆人是神给我们最高的荣耀。仆人，我们做神的仆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身份，就好像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到地上，他也是一个卑微的身份一样。所以他在这里说，我是仆人和使徒，然后他说我是西门和彼得。我们知道西门巴约拿是他原来父母亲肉身的父母亲给他的名字，取了一个名字，将来他注定一辈子本来是要做什么，打鱼的，他是要做个渔夫打鱼的，一个平凡的渔夫。当他跟他的兄弟在加利利的海边遇见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刹那，他的生命改变，改变以后不断的锐变，到他也有他的软弱。我们在整个新约看到彼得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也同情他的软弱。但是我们知道到最后，当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记载的时候，当主耶稣最后升天之前再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他完全改变了。从那以后他什么都没有看见，他就是看见前面的十字架，往着十字架直走，一直到他寻道的那一天，他的生命改变。而且耶稣有一次，我们知道这个彼得这个名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有一次耶稣说，人家都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你们，就是他的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呢？结果是谁回答的？彼得回答，他说你是什么？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主耶稣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从今以后不再叫你西门，我要叫你做彼得。 彼得，有人就在一直在研究着彼得意思什么意思。彼得的原文是一个石头的意思。的确，彼得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柱石，一个石头，是一个坚固的，从一个平凡的渔夫成为教会的柱石。所以彼得他在彼得后书这里，当他从心里讲话的时候，他把他的身份带出来给大家，给我们有同样的激励。那接着他说，这个写信受书人呢是谁呢？是当时的信徒了。他说，但是那些是因着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与我们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写信是给那些有宝贵信心的人，这个信心呢是与我们一样的。换句话说，每一个门徒的信心跟大使徒的信心跟神的仆人信心都是一样的，同样从一个来源而得。这里就很有意思了。通常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立刻的反应就是信心是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对不对？好像是从下而上，是从下而上的。信心是我们的回应，是我们发展出来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信心坚固。但是这里他讲出一个不同的关系，我们的信心是因何而来？这是第一个因。我们的信心是因何而来？是源于什么？是源于神和基督耶稣的义而来的。所以这个信心呢，其实也是一个赐予，信心也是从上而下。信心不但是我们从下而上的回应，信心更是从上而下的赐予。信心也是恩典，不是吗？你看，我们大家去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说神这个按着随着他的自己的意思，圣灵随着己意分配给别人的。接着他就谈恩赐有多少种，他第一个谈到的是信心啊。所以信心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里特别提到说，信心也是恩赐的一种。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不是从上而下？从上而下的。所以他说是这个我们的信心，第一个是与这个使徒的信心是同样的、同等的，是一样的大的。而且这个信心是因着我们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义给我们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信心也是从下而上，是我们对神的恩典救赎的一个回应。所以这里谈到，这里引出一个很重要的基本的这个真理在里面。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双向的关系。我们所有的恩典，神所有赐给我们的，或者我们对神的追求，其实都是代表一个双向的关系。所以这就是这里谈到彼得后书第一章特别谈到这个认识，这个认识这个的重要性。唯有当我们真正认识、经历、体会这个关系之后，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从上面而来所有的祝福，我们才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生命献出来为他所用。那他接着当这个第二节就讲到这个，愿恩惠平安多多加给你们。然后这里有一个因，是不是第二节也有个因，因为的因，是不是？他说第二节这里说，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这是彼得给那时候的门信徒的问安跟祝福。但是他特别说，愿这个恩惠慈爱平安多多不但加给你们，而且多多加给你们。但他又说这里面有个因的什么？因着我们认识耶稣基督而得到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越多的认识主，这个恩惠跟平安就越多的 加在我们身上，并不是说神是斤斤计较那么小气，你多认得我一点我就加你两分，你就恩惠平安就在那里了。是说神的恩惠平安是永恒的在那里的，神的平安永远在那里等着人去支取。你怎么支取？当你认识神越多的时候，这个恩惠跟平安就越多的在你的身上。这是彼得前书彼得后书第一章要带出这个意思，就是在这边。等一下我们可以看有六个因果关系，实在是不得了。那什么是认识？什么是认识？我们人跟人之间彼此相交就有认识，对不对？那我们常说人跟人的相交是真的还是假的，要看这个认识的程度。我们认识的程度越深的时候，我们相交的关系就越深。我们的认识不应该只是一个皮毛性的，我们的认识甚至不是只是在我们理性上的认知，我们的认识是要超越这个理性的认知，是我们心灵的体会，我们心灵的感动。当两个朋友之间或者夫妇之间有深深的认识，那个心灵的沟通跟感动是用言语说不出来的。神所期望我们的认识也是这种认识，是超越理性的认知，是我们心灵的体会，心灵的感动，更是我们生命的接触，更是我们生命的接触。所以这个认识是彼得恨不得说，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认识。接着他就说，我们怎么认识呢？我们就要有一些追求，有一些长进，有一些长进。这基本上是在第三节第四节，这里说这个我们认识主，我们就得到一些东西。这个东西有三件事情，这里巴勒斯提到，第一个是第三节那里讲到一切关乎生命与金钱的事，这是我们认识的时候我们得到生命跟金钱的事。第二个呢，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是赐给我们的，因此这里第三节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因？又看到一个因，对不对？第三节是说，因我们认识，所以呢，神将一切有关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第四节又有一个因此，因此还是因为我们认识神，他有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然后第四节的后面是说，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追求长进，我们追求长进，我们得到生命，一切有关生命跟金钱的事，我们得到那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得到神的那个性情可以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活出来。所以这个生命跟金钱的事是什么呢？我想大家也知道，这个生命绝对不仅是我们这个属世的这个肉体的生命，生命是一个属灵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要赐给我们的生命，也是耶稣基督自己活出来的那个生命。这个是生命，神的生命要在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成型，而且要长大。这就是以弗所书那里讲到，这后面讲到要长大成人，这个生命要给我们。那金钱，一切有关金钱的事也要赐给我们。什么是金钱呢？这英文是说 godliness， 就是说像神的东西，很像神的东西在我们身上会有。这个翻成中文是金钱，金钱代或者说代表说金钱就是代表我们对神一个虔诚的心，存着虔诚跟敬畏的心，从上面领受从上面而来的。那在今世，彼得后面提到，在今世在他来讲就好像住帐篷。住帐篷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寄居的身份，对不对？寄居的身份。以色列人，神的祝福，以色列本来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是逐水草而居，他们是住在帐篷里的。但是有一天，当神把他的美地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有城，他们有圣城耶路撒冷，他们不再住帐篷。那我们在今世 来讲，我们其实也是一个寄居，就好像住帐篷的。近前就是在今世这寄居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持守真道，存着敬畏的心，常常亲近他，侍奉他，讨神的喜悦，这是近前。但这也是从上面赐下，当我们认识主耶稣基督越多的时候，上面下来的就越多。第二个，这里得到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神的应许给我们，神的应许给我们。这个神的应许是站在神的立场来讲，好像父亲看他的子女一样，父亲所有的一切的丰盛产业，岂不是都愿意让儿女继承吗？丰盛的产业是要给他自己的儿女，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就是给我们他所有一切属天的丰盛的产业要给了我们，这是给我们的应许。那第三个是分享这个神的性情。神有什么性情？你心目中的神是什么样性情的神？我想立刻进入我们脑海的是公义和慈爱，对不对？简单来讲，神两个性情，一个是公义，绝对的公义，另外一个是慈爱，绝对的慈爱。那神还会可能有什么性情？神造东西的时候，大家记着，每一天造完了以后，他看一切都是什么？美好的。美好在那个美好的意思里面代表了几层意思。我想美好不但是看的美，我想包括真，包括善，包括美。所以我们很简单来讲，是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神的性情公义慈爱真，代表真善美一切的性情要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显出来，这是分享神的性情的意思。同样的，这些其实都是神已经为我们儿女预备的，但是我们怎么得夺呢？是借着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认识越多，我们就得着越多，我们越多的追求跟长进，我们就越多得着。我觉得这个道理跟旧约我们所分享的道理是完全吻合的。我还记得我在跟大家一起查考约书亚记的时候，我曾经说过，神带领他的选民进入迦南美地，他所应许之地，这完完全全是神的恩典，对不对？但是当这子民进入迦南美地以后，子民有子民的责任，他们的责任就是要持守、坚固、耕耘、建造这个美地，他们才能够存活下去，他们才能够繁荣，他们才能够从小国变成大国，进而能够赐福万国万民。这是每一个属他子民的责任，并不是说一切都是恩典，通通是神给的，神是都在那里了，但是需要我们的配合。所以我们的追求代表每一个基督徒不可逃避的责任，来满足这个双向的关系。我刚刚提到一点双向关系，那我就在看，哎呀，一节啊，不，第二我看是第几节到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四节我一直反复的在看，哎呀，实在是丰富。这个中文呢，我们看到四个音，但是你如果去看英文的话，你看到六个。英文它是用 through 或者用 by， through 或者用 by。换句话说，我们仔细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的，并不是一个因一个果，是两个因两个果。第四节也是两个因两个果。那我跟大家有一点，我们大家来看一下，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所讲的是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到宝贵的信心。所以基本上来讲，这是一个因果关系，也是一个双向的关系。第一个双向的关系是，好像我们在想，信心是我们向神的仰脸，但是确实因为 确实因为，这因我刚讲过，可以是解释成因为，也可以解释成缘由，也可以解释成经由，对不对？是经由神和耶稣基督的那个义，那个公义，把信心让我们能够得到，这是第一个因果关系。第二个因果关系是在第二节，因你们认识神，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恩惠平安这个是好像看起来是从上而下的，但确实因为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而得的。那我刚刚讲过第三节第四节更奇妙，仔细去思想，有两个因两个果。第三节这里说，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敬虔的事赐给我们，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不是吗？第一个因果关系或者双向的关系是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是神从上赐下的，确实因为我们更多的认识神而得的。但是彼得在这边其实有另外一个，这个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因果关系，我们认识神好像是我们向神的追求，但是确实因为神荣耀跟美德的呼召和吸引。当我们对神的荣耀跟他的美德有认识的时候，那个荣耀跟美德吸引我们，让我们愿意去更多的认识他。所以这是一个两个因两个果，很奇妙吧。第三节第四节同样他又来了，他说第四节说因什么此呢？因为我们更多的认识神呢，神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但是接下来呢他又说这个我们就得于这个神的性情有份，脱离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这是什么？因为这是因为神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我们的追求呢就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情欲的败坏，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是六个关系，这是因果的关系，但是这更是双向的关系。我希望我们在这里体会到彼得用这么简短的几节把这么重要的道理带给我们。如果你真是同意彼得所讲的话，我相信我们心甘情愿的愿意更多的追求和长进，愿意更多的认识他，对不对？那我们看看追求生命长进呢是原因是什么，那这个态度是什么？哎呦，对，追求的原因我们刚刚讲过，现在讲到这个态度。态度的话，这里讲到这个第五节一开头，他说正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什么缘故？因为我们有我们的，我们有，要不要忘记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本分。也是因为我们对神有这样的信任，是他要赐下恩惠平安，他要赐下一切关乎生命跟金钱的事，他要把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我们。因为这个缘故，因为我们认知道这个缘故，我们有我们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跟本分，所以我们愿意更多的来认识神。那接下来他彼得这里说，你们就要分外的殷勤。分外是什么意思呢？分外就是格外，特别的，特别的，尽心竭力，尽心竭力，而且把握机会。殷勤是什么意思？殷勤就是尽心，尽我们的心，竭力，但是也要不要忘记这个时间有限。彼得那时候他知道他自己离世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他希望能够做更多的事。就像今天早晨主日崇拜的时候，李长老所讲的，他恨不得他更早信主，35岁信主，70岁只有一半的时间。我们也恨不得在这个世上短暂的年日，让我们能够把握所有的机会。这就是殷勤的意思，不但是我们尽心竭力，而且我们把握机会。不但我想 这个特别是追求生命跟生命长进有关的事情，我想这种追求的动力应该超过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世上的责任，应该超过我们在世上满足家庭跟自己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努力，应该是超过这个。我们对神的追求，因为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这一切都要赐给我们了。当我们对神的事情有格外的、有分外的尽心竭力把握机会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能够不断的长进。第二个，我想他这里很有意思，他前面的这么精简的经文，但这后面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他一点都不论吝啬，每一个德行，他每一样果子，或者是每一样性情，他就是有了又要加上，有了又要加上，而且一个一个的来，有了还要加上，表示是什么？这是有层次的，而且不停的往前长进，有了加上，一层一层，就好像做蛋糕一样，最底下是一个 base， 然后慢慢往上加，慢慢往上加，每一层都要加的，都要做得很好，这样子就是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这就是彼得所劝勉我们的这个追求的态度，有了又要加上。那内容跟步骤是什么呢？这里彼得提到八样事情，提到八样事情：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信心。要分组的话，可以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三组：信心、德行、知识是一组啊。谈完了以后，彼得接下来谈一些比较细节性的，特别他在这里提了三件事情：节制、忍耐、前进，然后最后他讲到这个爱，爱弟兄的心跟爱众人的心，这两个爱是层次上有不同的，有层次上有不同的。那我们看看，再来看看，那这八个德行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要有这样的顺序呢？第一个，他当然讲到信心，因此有了信心，有了信心，我们就要加上德行了。信心。信心，我想不仅仅是我们得救，使我们得救那个信心。信心还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实在每一天的过日子都需要信心。你早上出门，你开车，你也需要信心。那我们在追求的神的事情上面更需要信心。但愿这个信心陪伴我们，一直进入永恒，直到与他相见的日子。圣经上说，如今长存的有什么？有信、有望、有爱，但其中最大的是爱。为什么？我们存着这个信心，存着那个盼望，一直等到我们进入永恒。当我们进入永恒的时候，信心跟盼望不再需要了，一切都已经实现了。我们唯一所需要、所留下的，乃是那个永不止息的爱。那信心不但使我们得救，信心保守我们一生的道路，让我们信心使我们能够蒙保守，信心使我们能够抵挡魔鬼，信心使我们能够胜过世界，信心使我们能够得奖赏，信心使我们能够得荣耀。这每一个地方每一点都有许多的圣经的经文印证。我们在这里很快，我们只是把这些经文，我找挑几节参考经文，我们大家一起来看好不好？信心使我们得救，不必讲了。信心使我们得蒙保守，请我们翻彼得前书，我们刚才查完的，大家还记得吗？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那里怎么讲？有没有弟兄或者姊妹翻到了念给我们听？对，你看彼得这里一开头就讲说，你们这个因信蒙神能力保守，我们因信，我们能够蒙到神的保守，我们要耐心的等候到有一天这个末世显现的大救恩，就是这直到最后这个最后我们得荣耀得奖赏的日子。 那信心让绝对让我们抵挡魔鬼。这是彼得前书第五章，我们刚刚念过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第八节那里讲到这个魔鬼嘛，是像什么？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在地上到处找，但是有一种人他不敢找，那些是什么？有信心的人。为什么？我念给大家好了。第九节这里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啊，我们用什么来抵挡魔鬼？是靠着我们的信心。那信心帮助我们胜过这个世界，这是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这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节圣经。我们念翻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五章第四节，约翰一书就在彼得后书的后面了啊。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凡从神生的就胜过这世界，我们怎么胜过世界？就是靠着我们的信心来胜过这个世界。那我们信心也帮助我，让我们得奖赏。这是在希伯来书，这要往前翻一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这一节也是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的经文，翻到了哪一位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对，人非有信就不能到，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当我们有信心的时候，神必然赏赐我们啊，最后得荣耀。这也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前书，彼得已经把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带给我们，他觉得后来还不够，非要再写一本彼得后书，把这个再强调。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哪一位姊妹帮我们念好不好？呀，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得到荣耀称赞跟尊贵，得荣得赏得荣。所以我这边列出来的其实也是一个有顺序的，我们第一步信心帮助我们得救，信心，然后信心使我们得蒙保守，信心让我们能够抵挡魔鬼，信心让我们胜过世界，信心最后让我们得赏得荣。这是，所以信心它摆在最下，最大蛋糕最底层最大的啊。然后他说有了信心我们就要加上德行了，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了。有的人有些有信心，但是在他的生活跟生命上看不出来神的性情。所以我们的追求里面必然要包括我们在品德上的长进，品德有什么是像神的品德那样子的啊？我想你从主耶稣基督身上可以看见很多很多这样的。我个人来讲，我把谦卑放在第一位，我觉得这是我们当我们有了信心以后必须要学的。因为有了信心以后，如果没有一个谦卑的心，那你自我膨胀，那很危险。很多很多基督徒绊倒人，或者很多教会产生问题，是因为有信心但是没有德行。谦卑正直还有些什么呢？我就想到加拉太书那里讲到圣灵所结的果子，果子是代表我们生活上生命上所活出来的啊，属于耶稣基督那个性情的一些东西。我想包括喜乐 和平、恩慈、信实、温柔、良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我们追求的。但是他说，在有了信心跟德行之后，还才加上知识。弟兄姊妹，教会的侍奉，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知识要摆在后面，要把信心跟德行摆在前面。圣经上特别提醒我们一句话说，知识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当我们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果能够把我们的信心跟我们德行摆在前面，我们再来回过头来来在知识上操练跟增加的时候，这样子对我们帮助是非常的大，而且对别人的帮助，对整个教会建造的帮助也是很大。知识这个知识当然不只是我们对于一般事物的了解，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是神国的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在这世上也有我们的责任，作为美国的公民，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作为中国的，作为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祖国血缘的关系，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追求当中不要忘记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大事不要忽略了，不要说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念圣经上面，对于周围对于世界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这知识不但是我们对这个世界所的了解，这是应该有的，更是我们对神的了解。或者反过来说，不但我们在追求知识是要追求更多的认识神，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要对这个世界有所了解，我们才能够胜过这个世界，对不对？所以这个知识让我们当更重要的，当还是对神的了解，在知识上有更多的认识神，使我们知道怎么样善用我们的信心跟德行来面对这个世界，知道善用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德行来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这三个是一组，信心、德行、知识，不要忘记，而且不要忘记它的顺序。那接下来三个呢，是比较细节性的，但是彼得在这边我想有他的意思，特别把这三个挑出来，没有包括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些其他的样子，对不对？其他的样样式，他提出来是节制、忍耐、前进。节制、忍耐、前进。节制是什么？节制是一种自我克制，但是我常常发现这个功课是很难学的。唯一的方法是体贴圣灵，圣灵在你们心里动工，或者圣灵借着别人给你的提醒，这是一定要听的。我个人来讲，我在这个功上面很不好，一辈子学功课就是学节制的功课。那常常我觉得也感谢神，神借着各种的东西，借着我的太太，借着我的朋友提醒我，或者拉我一下，让我稍微有一点克制。我想这不仅在日常生活上，更是在属灵的侍奉上，我们都要有一些节制。常常有的时候做事，太太总是说，你做到这样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做过头一点？为什么要做到底？为什么要做到底？这个不够节制的话，你自己吃亏。不够节制有时候会影响，因为你在某些上面太多的摆上，结果变成忽略了其他的事物。所以这是我个人失败的见证，但是我现在还在学。这个你看，我今天还拿了拐杖，这就是神给我的提醒，不够节制。是的，当然这里说不但是我们在不好的事上要有节制，我想这对很多弟兄姊妹，当你属灵的生命到达一个程度的时候比较容易，你知道哪些是不好的，那就避免嘛，就离开远一点，那就没事了。有时候甚至是在好的事上也要有所节制，对不对？我们有些家庭 一的是丈夫或者是太太非常热心的追求主，花很多的时间在看圣经或者在教会，就忽略了家里儿女的教导，这也是缺乏节制。你说他在好的事情上吗？是，他追求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即使在好的事情上，假使没有节制，也会带来坏的结果。所以我想这个节制的功课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的。那接下来就是忍耐，这我想中间有一点相关的啊，这忍耐，忍耐当然就是不心急不冲动，不心急不冲动。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这是我一再要学的功课，总是冲动一点。到年纪大了，反正体力也差了，这个功课好像差不多了，这也不太容易发脾气了啊。这个不心急不冲动，但是我想它背后更重要的，因为彼得在写这时候，教会在外面受到逼迫，罗马帝国要把这个基督教消灭，在里面他也教会里面开始产生异端，所以在患难之中，他们真正都处在患难之中。彼得知道他真正在世时日是不多了，所以他说这个忍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特别是在患难之中，我们要加增我们的忍耐，加增我们对神的信靠跟顺服，让我们能够克服这世上的环境。接下来是前进，前进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在忍耐背后对神那个主权、神的公义跟神的慈爱的敬畏，也是在患难当中我们仍然对神有那样子敬畏的心，不丧失对他的信心。前进，前进表现在我们的生活上就是向神的性情，所以英文用谈到前进，它就是 godliness， 向神的前进，节制、忍耐、前进三个一组，但这个也有一个先后的顺序层次。那最后一组呢是爱，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这个原文的话，这个爱弟兄的心是 Philadelphia， 我们都知道 Philadelphia 这个很熟啦，我们有一个城市就叫 Philadelphia， 这是弟兄之爱或者友谊之爱。那英文你去看英文的 NIV 的话，它根本就用 kindness， 就是在我们弟兄跟弟兄交往上面，我们真的是用我们的恩慈来彼此互相彼此相待。有一首歌我很喜欢，就是我们都成为一家人，里面就是彼此什么恩慈相待，这是弟兄的爱，这是 kindness， OK， 这是因为他是我的弟兄，我的亲密的，所以我对他真正是有这样子的爱。让爱众人的心不容易啊，更不容易，你要我爱不该爱的人，要我爱害我的人更不容易，对不对？但是这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我们正所以这个爱呢，原文是 agape， 就是这个英文有的英文版就把它翻成 charity， 就是表示这些人是值得被怜悯的，所以我即使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仍然愿意把我的爱从耶稣基督那里的爱倾倒出来，在他们的身上照顾别人身体、心灵跟灵性的需要，这是爱众人的心。所以保罗在这里彼得在这里不要像那个李道长说这个腓立比教会变成以弗所教会，彼得在这里说彼得在这里所要讲的内容跟步骤，追求生命长进也就不外乎这些了，好好把它存在心里，我每天朝着这个方向走的话，你一定越来越能够得到明白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得到那个极大又宝贵的应许，我们还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他第二节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这多多是当我们殷勤追求长进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恩上加恩。那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会不结果，不会眼瞎， 永不死角，丰丰富富的进神国。这就是在这个后面几节，这个从这个八到十一节所带给我们的追求长进的结果。但是他在这里特别一开头第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所以我们不但是 要追求，而且我们要追求到一个地步是充充足足的。充充足足不但是代表这个强度，也是代表它变成一个常态，不是我偶然有节制，很多时候不够节制，对不对？那不是我有些德行有了，有些德行还很欠缺，它是分量跟质量都很丰富而且充实的。所以彼得说，你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进行，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不会显然不结果子了。结的果子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八样，对不对？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就不会 不结出这些来。结出这些，神的荣耀自然就从你身上显明出来。每一个基督徒，我希望人家看到你不是某某某，而是看到你身上属于耶稣基督的那一部分。当你身上属于耶稣基督那部分越大的时候，人家所看到的只看到神的荣耀，没有看到人的软弱跟人的缺失。所以这是彼得心里讲的话，不但不会不结果，而且不会眼瞎了，或者只看近处，或者说眼瞎的话是落在黑暗当中，看见近处，看不见远处。看见他这里特别提到，不但是看不见远处，包括过去的，也包括未来的。看不见过去，你得救得赎，那个属神的恩典在你身上是何等的大。看不见你那起初的爱心是在什么时候慢慢失落的，也看不见未来，在你未来有个永恒的盼望跟永恒的奖赏。只看见近处，看见近处很糟糕。哎呀，这个看看这个世界的局势，我每天心情都会低沉一点。那个安娜说，你这样子还是不够啊，你应该有喜乐啊。我说哎呀，那很难啊，你看看这美国的社会继续往下沉沦，看看中国的贪官，对不对？看看台湾的偶像，这个怎么？这个礼拜五晚上我们第二组也谈到类似的问题，实在是有一些忧心。只看得见这个世界的败坏，或者只看得见一些虚荣的追逐，就想好像启示录最后神责备老底家教会，你以为你自己是非常富足，但是却不知你是贫穷、瞎眼和赤身的瞎眼。但愿我们在属灵这方面的成长，让我们里面那个眼睛永远保持明亮，不要落在黑暗当中，不要只看得见近处，看不见远处，不要忘记我们过去所得的恩典，也更不要看不见我们未来那个永恒的盼望跟奖赏。这里还有一个追求长进结果，我们不会失脚，因为不断追求长进，我们在恩典上站立得很坚固，我们不会失脚，我们不会失脚。你知道，对于一个正在学步的小孩子，有什么方法让这个小孩子不再跌倒？对于正在学步小孩，有什么方法让这小孩子不再跌倒呢？是你的叮嘱吗？说你走路要小心哦，不要跌哦，或者是派一个专人呢，老是扶着他，让他不跌倒，这样也不行。你一把那个扶的那只手一撤掉以后，怎么样？他又跌了。有一个方法啊，正在学步的小孩，你多喂他一点营养，让他尽快长大，长大又长得健康，他不就走路很正常了吗？所以这个是永不失脚的一个秘诀，就是让我们健康在神里面健康的成长，坚固那个根基坚固的时候，我们就不失脚。而最后彼得这里提到，不但如此， 我们丰丰富富的进神国，丰丰富富进神国，不是赤身露体的进神国，丰丰富富的进神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他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好不好？前面他是讲到这个不同的工程啊，这个有的是草木和谐的工程，有的是金银宝石的工程。什么样的工程是可以长存的呢？大家知道吧？哥林德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有没有拿找到？哎呀，糟糕，我看的是，对不起，年纪大了，眼睛也不好。这个前面他讲的是这个两种工程，一种是草木和谐，火一来烧掉了；一种是金银宝石，那是长存有永恒价值的。然后第十五节呢，他这里提到一个提醒：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将来进神国的都是丰丰富富，而且很荣耀很风光的进去，因为我们要得那个奖赏。不要像那个仅仅得救的啊，我们救恩是永远的，你救恩一旦得到，除非你亵渎圣灵或者公开否认的话，这救恩是随着你进入永恒。但是你进入永恒有不同的方法，这里他说你如果仅仅得救，你进去还要受到一些审判，还要就好像经过火里一样，那个滋味是不好受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所以这里彼得就跟我们讲，当我们追求长进的话，我们就不会有一些结果产生，然后最后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度。这神的国度是讲到未来这个当主耶稣基督再来那个荣耀的国度。但是以后有机会我们会跟弟兄姊妹分享到底什么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叫因而为教会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部分实现，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这个部分继续扩展，直到有一天神的国度在地上，旨意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是耶稣基督的主导文。最后一段呢，就是讲到这个他爱心的表白。爱心的表白呢，一个他是用自己的经历来带出来，第二个他用历世历代先知的预言来印证这个表白。这个表白是什么事情？就是说时日不多，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多做主工，然后追求长进。他所以愿意，他以自己的以身作则，他这里用了四个字，他说我愿尽心竭力的提醒你们，同时激发你们追求这个长进。他谈到他自己，他写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大约在主后68年，我们知道他寻道的日期大概就在主后69或者70。这个神耶稣基督在这个提比利亚海边最后的给他的呼召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明白，你将来呢，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按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往来，到你年老的日子你的手要被束缚到你一个不愿意去的地方。我们大家知道彼得最后是寻道，而且寻道的非常在世人来讲非常凄惨，在我们来讲是非常光荣。他要钉十字架，他说我不配，正钉你们把我倒钉，能够配正钉的只有一位，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他知道他自己快要过去了，但是他说我们人生在世也不过都像住帐篷，都是寄居的，在这个寄居的当中，我们对于永恒持有一个盼望的时候，我们就有 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是尽心竭力，我提醒你们，我激发你们，希望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能够继续纪念，纪念我给你们的教导，纪念我所做出来的榜样，继续往前，有追求，有长进。凡信他的都得救，凡得救警醒殷勤，成为得胜的基督徒。这是 彼得在最后的这个劝勉。但是他说呢，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我们要向往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景象。再来就是天国神国的完全实现，再来就再来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以非常非常卑微的身份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他降在马槽里，成为世人所对弃退弃的。但是他再来的时候，他是荣耀的显现，威严的身份的显现。他再来的时候是要带我们通通进入那个永恒的荣耀里面。他就回到他前面所亲身经历，我们知道在新约的福音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约翰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很详细的记载了这个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这件事情，这有很深的意思，所以每一个福音书都花了很长的篇幅来记载这件事情。如果大家看过圣经一定还记得，对不对？三个耶稣的门徒是哪三个？有一次耶稣带他们到黑门山去，哪三个？彼得、雅各、约翰，啊，这三个比较跟他特别亲近的门徒，到了山上，结果怎么样？忽然怎么样？有大亮光，然后耶稣就变相了，他的那个面容带着无比的荣耀，他身上所穿的衣服白的比最白的袍子还要白。这时候他，然后另外两个这个历史的人物出现了，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预言的先知，然后跟耶稣三个之间有对话，有对话。耶稣在那里显现他再来，将来要再来的那个样式显现给他们。然后这时候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有几次圣经记载神父神亲自对世人说这样的话，还有一次大家记得吗？是在什么时候？当耶稣受约翰给他的洗礼，从约旦河里要出来的时候，天也开了，上面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为耶稣基督要出来工作了，所以神在他后面加一个背书给他做一个见证，让世人能够相信。同样这一次神亲自说话，让彼得、雅各、约翰能够经历，能够听见这么重要的信息，主耶稣要再来，而且他再来是以威严跟荣耀的身份显现。所以彼得说，我所讲的这一切，所勉励你们的，岂不都是为了未来这更远更永恒价值的荣耀吗？这不但关乎主耶稣再来的事，也关乎每一位地上信徒的事情。这是我亲身的经历。但是这个不够，他接着用圣经的话语，就是在那时候只有旧约嘛，他那再接下来用圣经的话语来印证。因为彼得知道他的对象很多是当初的犹太人，犹太人也许不相信使徒讲的话，使徒讲的话呢也许有一些分量，但犹太人他们是相信这个圣经的预言的，他们是相信旧约历代先知的预言。所以说主再来这件事情，彼得说不但是彼得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更确定的证据乃是旧约圣经的预言，那是更确定的证据。犹太人认为那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想这里还有第二个提醒，因为那时候异端出现，第二提醒就是彼得说，意思就是说人我使徒的经历，人的经历不应当被高举到一个地步超过神的话语。 我们知道很多末世的时候，很多人假称先知，或者他有特别的看见，他就讲一些话，这很危险。到第二章整个讲的就是怎么样提防这个异端的事情。他说，但是你要不要忘记，神的话语是永不改变的，这是圣经旧约这些先知的预言给我们做第二个证据。当然这一个19-21节呢，其实也是给第二章做个引言，因为第二章所谈的就是谈到这个异端的防备异端的事情，所以也做个引言，说你们千万要持守这个圣经的教训，不要随波随从别人的乱讲的就负了。这个这里呢，你仔细去看，又很他讲到圣经有两个不是，有两个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跟大家在这边就带出来了。圣经不是什么呢？他说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不是随着诗意的解说，而圣经是历代历世先知的预言，是人被圣灵的感动所说出神的话来。他说，所以你们呢，要珍惜，要宝贝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呢，就好像明灯，也好像晨星。圣经有许多的话语都是讲到明灯跟晨星，不是吗？明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在暗处，指引我们人生的道路。神的话语照亮我们的内心之外，神的话语也照亮你眼前的道路。弟兄姐妹，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许多的挑战跟未知的时候，你从神的话语当中，从圣灵当中，你可以得到亮光，帮助你走前面的道路。那圣经的话语更好像晨星，晨星是什么？你知道有人讲说，在这个天亮之前的星星特别亮，因为那时候曙光要来之前，那个是最暗的时候，曙光来临之前是最暗的时候，但是晨星那个最亮的晨星呢，就好像一个预告，预告天快要亮了，预告那个真光，那个永远不改变的光将要来到。所以神的话语是走在前面，我们千万不要走在神的话语后面。在约翰二书这边就提醒所有追求的弟兄姊妹，所有讲道的，所有解经的，我们的解释不要走在神的话语前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前面，像一个预告，预告天要亮了，预告那个真光将要来到。然后这个彼得说，我们任何时候来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必须是依靠圣灵，不随着我们自己私人的意思。弟兄姐妹，每次觉得时间不够，但是还是好像用了大家一点时间，我想最后就是我们再思想一下，救恩100%出于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长进，当我们见到自己生命中间开始反映出耶稣基督那种性情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对于神的恩召跟他的拣选就更有把握。但是我们要千万要记住，这是一个双向的关系，我们向上仰脸代表我们的责任，神的恩典是已经在那里预备要丰丰富富的赐下的。当我们仰脸的时候，当我们负上我们责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充分的得到。当我们越认识神，恩惠跟平安就越来越多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对生命和敬虔的事就明白更多，我们能够落实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应许，结果就不眼瞎不失脚，丰丰富富进入神国。那我们好不好请哪一位弟兄姊妹带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 Miles 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生命能够得到生命比较这个丰盛，求主来保守我们，不只是听到，也能够行到，让我们在这一个礼拜里头，把我们听到的埋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的生命得到。
谢谢大家的耐心，我们继续一起来追求啊。